那也提醒我们的医师这一方面要去做。好，所以其实它就含有微笑的意义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第六大项，刚才那个冯宇理事长提到有关多重慢性病门诊整合费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其实也经过了本次的讨论，他可能忘记了。后来我们是决定说啊，特优级的医万案内哈，那也纳入结算啊。可是，在当初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有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有排挤的效用，或者说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健保组是择优。举个例子来讲啊，那孟元不在，我们这几年都在讲 CKD， 对不对？好，他 CKD 的个案，他收案，他一年的点数才400点，半年追踪一次是2200点，两次400点。可是你把这个个案收入 CKD 之后，第一个，个案管理费不能拿；第二个，这个病人我可能有高血压 CKD， 我给他开的常年在我这里给他用药，哦，又高血压又 CKD， maybe 还有其他问题，可是我这个多重慢性病的照顾费我不能。那我一定把 CKD 推掉，对吧？因为我照顾一年都在照，超过169天，我有1500点的奖励费。可是我因为加入 CKD， 我就领不到照这个基本照顾费、管理费领不到，然后这个奖励费也领不到，那我就要把 CKD 推掉。那这个也不是好的一个做法，哦。但是基于不重复之理的原则，是不是这个它有一个取优则富这样的一个制度在？择优来给付，哦，你说 CKD 这400点你也做了，这个你全年给他照顾有1500点，那至少是拿到1500点，400点就不要拿，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要不然大家会变成说，啊，你过来给他照顾，都把他拿掉，今天糖尿病都可能被牺牲掉，因为糖尿病你一年很认真做，哦，3次200点，1次800点，总共是1400点。啊，我做了半天才1400点，可是我250元的管理费拿不到，然后奖励费也拿不到，我跟唐老板我想把它退掉，那这个好像不太对，哦，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个择优给付的一个条件，哦？那第三个我要回应刚才我们黄先生理事长提的哈，哦，这个有关 HAH 哦，其实现在在基层 HAH 做的很小。我没有努力去推动，哦，可是因为它的条件限制还有点严格，啊，你要上课，而且必须实体上课，实体上课不能线上，然后再来它只限这个有参加有被收案为居诊照顾的病人，啊，的病人，所以一般的民众就没办法，啊，所以后来我们有在基层，我们有在提一个就是类似医院的这个 OPAD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outpatient，我们叫做门诊急诊的加强照顾，那这个也是为了疏解医院的急诊的压力。有一些他 pneumonia 或者 cirrhosis 或者 UPS 甚至 APN， 那等于他不是失能的，以后好好休息，再找个男性做复习，就是抗生素接，这个就跟医院是类似的。所以或许基层诊所来做这一块，会比 HAH 的那个效益来得更好。真正能够服务到一些病人，因为这些非失能，但是得到这三种蛮多的，包括我们在遇到的气喘，他可能需要每天来打个抗生素或者打 Minofiline 或者，可是我没有办法每天这样子来看，健保也没有办法每天这样子来跑，那就是要转去医院急诊，啊，所以或许 OPAD 这样的一个加强版的门诊急症的照顾，啊，我们全力会来思考一下，或许可以推出，啊，那第四个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医疗群，啊，这两年遇到的一个让我们很痛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医疗群有复健科跟骨科的诊所，啊，那我们有一家复健科的诊所，啊，我们医疗群有30几家诊所，就那一家诊所就把我们的 VC 减 A 从正变成负，因为他的 VC 减 A 一年负2000多万，2000多万吓死人，啊，但是没有。我以为说你怎么冲量冲得这么厉害，他拿给我看他的健保申报完全没增加，病人数也没什么增加，可是我们在计算 VC 减 A 不是只有计算他在收案的月，而是全部医疗的支出，那他们的病人很多都是中风的，哦，这些病人在那边做 物理治疗、智能治疗，有可能他们到生命的末期，哦，倒下去了，送到医院去了，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 end stage， 我们都知道，在死亡前那几个月可能是医疗花费最高的。我在猜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要不到资料，哦，所以现在群里其他人都在帮我抗议，要把那家踢出去。我本来是正的，我很认真，结果就那一家我们就变负了，哦，就变负了，哦，那是不是这个在计算上针对VC 检验的计算上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哦，啊，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把像这样的资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但是他也觉得他很冤枉，哦，因为他把数字给我看，的确他没有什么增加，他在实际上就负2000多，哦，所以这个也是想要请教我们书里头长官的如何处理像这样的问题。
这样，这个时间也久了哈，哦，人数也就那么少了哈，所以我想这样，这个 outpatient 的 antibiotics treatment 正在研拟一个新的方案，好，哦，那未来这个诊所也会参加嘛，哈，哦，对，那个是另外一案。那至于这个加一计划就是这样哈，哦，这个原则上我们还是得提供，我们希望3月还是要提供很多原则。所以在那之前，哦，就是在请这个嘉义学会吧，还要再修，我们也看过两次了，看看这个版还有什么要再修订的，哦，一个建议给我们。好，啊，我们同样也整理一下各个 P4P 方案到底做什么事，主要要做什么事，然后它的个案管理费是多少，啊，有一个包含代谢症候群都整理起来，不要漏掉代谢症候群。我们老是把代谢症候群没事，不是的，都在健保的体系里面运作，所以把它的支付方式也都写下来，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啊，这样才不会这个互相的这个 逆选择的，啊，这样并不好，啊，这个对我们这样的说法是不好。
我来回应那个复健诊所的问题，如果要选择问题，只有个答案。因为我刚刚讲洪顺的案例，就是他的就医慢性病是在医院，如果是慢性病在诊所，他不会赔复健科诊所。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有些人就医长期在地区医院，但地区医院现在已经回到全民照护区了。那现在是如果在区医院或者是医院中心看慢性病，但是他的复健，大家别忘了复健科，我们在台北区有针对所谓的复健的次数来有列管，但是复健科的诊所不好意思。就医次数频繁，所以只要他是慢性病在医院的，我们用他的就医次数来派案的时候，就会派到不适当的家庭医师。不好意思，我讲句重话说，所以如果这样的复健科诊所，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来做这前兆，我们是在他的选择有另类的选择，因为他既然因为他的 VC 检疫也是他的负担，也是他的检疫，因为他收了他管理费，就应该有能力。所以我建议，我针对这样的个案的时候，他慢性病就像比较重症的个案，他生命末期在医院医学中为主，我建议就不拍案了。我相信这样的诊所VC检疫就不会付这么多。那第二个，应该是他同侪去比较，同样的复健科诊所，同样的复健科VC检疫的瑞值多少？如果因为复健科不容易有比较VC检疫证，我们也许可以设个停损点，比如说P757 P750带多少，该诊所多少就可以达到折损点，不要因为一个诊所影响这个群。但是应该回到这个计划的精髓，他是否能有能力当一个全人全程的家庭医师，如果没有，应该把这工作交还给其他的医疗院所交易的，我想就不会造成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这么所谓的极端子的案例。谢谢。
好，谢谢。那这个案子我们就先暂时再找这个全联会跟嘉义学会再做最后的修订之后，那提一下自己的共同利益。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案都讨论完毕，请问有没有一次动议？好，没有的话，谢谢所有撑到最后的委员，非常感谢。特别是向国委员从这个台南站特别感谢做到最后啊，谢谢我们精心的全面专家，
另外哦，这全面会太强了。